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1号，公元2002年7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东欧之行，返回达仁萨拉。达仁萨拉非官方性三大组织领袖受邀抵台参加例行营。美国国会计划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制裁，制止大杀伤力武器扩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东欧三国之行，于今天返回到驻锡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丹青美德的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东欧的捷克共和国、斯洛维尼亚和克罗西亚三国的访问，于今天早上8点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达赖喇嘛昨天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之后，乘专车从德里启程前往纳格，在纳格休息一宿后，今早抵达达仁萨拉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上月28号离开达仁萨拉前往东欧出访的第一站捷克共和国，是应该国总统哈瓦的邀请，同时出席了本月3号在该国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研讨会，并向捷克人民发表了就慈悲之力量的演讲。结束对捷克共和国的访问之后，达赖喇嘛抵达了出访的第二站斯洛维尼亚，是应该国洛比亚纳大学的邀请。在斯洛维尼亚访问期间，受到该国总统、总理、议长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并在斯洛维尼亚举行了重要演说。但是中国政府对斯洛维尼亚总统、总理、议长等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仪式提出了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斯洛维尼亚安排最高领导人与达赖喇嘛会见，中国政府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并已经向斯洛维尼亚提出严正交涉。刘建超还强调，斯洛维尼亚此一举动为达赖喇嘛鼓吹藏独提供了场所。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向斯洛维尼亚政府施压，达赖喇嘛在访问该国期间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国家元首级的礼遇和崇敬。上周六，对斯洛维尼亚的访问结束后，达赖喇嘛前往了出访的最后一站克罗西亚。在抵达克罗西亚南部城市斯普利特机场时，受到数千名克罗西亚人民的热烈欢迎。虽然克罗西亚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但是支持达赖喇嘛和同情西藏的人士却很多。达赖喇嘛在访问克罗西亚期间，先后在斯普利特城和首都萨格勒布举行了大型演讲，参加达赖喇嘛演讲的人民座无空席，并博得了人民的无比崇敬和爱戴。达赖喇嘛的访问在克罗西亚造成了很大的回响，其中部分原因是出于克罗西亚政府决定不会见达赖喇嘛，支持者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并认为克罗西亚政府向中国的压力屈服。达赖喇嘛上周日在克罗西亚对记者说，中国仍然对西藏实行严格的控制，警察对藏人仍然进行强烈的压迫，如果中国想要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就不得不走民主的道路。达赖喇嘛还表示，北京向西方实行了更大的开放，而且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关键成员，西藏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出访克罗西亚是应该国5个非官方性协会的共同邀请，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在出访期间，于本周六，也就是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之日，出席了在斯普利特城为达赖喇嘛举行的诞辰庆典。本周一，达赖喇嘛在事先没有计划下与克罗西亚离任总理拉昌在该国首都萨格勒布举行了私人会晤。在举行会晤期间，达赖喇嘛与拉昌和他的妻子谈论了提高人等价值问题。 这位象征五辞职的克罗西亚总理表示，见到达赖喇嘛他感到很荣幸。他说，双方还集中讨论了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仇恨和暴力等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东欧的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西亚三国的访问圆满结束后，今天早上8点钟抵达了达仁萨拉。达仁萨拉僧索群众在道路两旁排着长队，用哈达和藏香迎请着达赖喇嘛的到来。据了解，达赖喇嘛出访的东欧三国中，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西亚是首次进行访问的两个国家。另据可靠消息透露，达赖喇嘛应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刘热诺夫的邀请，计划将于今年9月份对俄罗斯进行访问。除了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之外，达赖喇嘛还计划同时访问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布里亚特和图瓦两个共和国。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根据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络消息，应台湾学生基督徒运动营的邀请，流亡西藏青年会主席格桑彭措、西藏妇女协会会长卓巴拉莫以及西藏民主党主席以西彭措三人于6月30日抵达台湾，并于7月1号至9号参加在台南长荣管理学院举行的学生基督徒运动练习营。这次练习营的主题是激发人民以争取应得的权利和社区组织与事体的分析，由台湾乡城宣教协会邀请专家学者讲学指导，并根据加拿大基督徒服务事工都市计划安排各项实习活动。西藏青年会主席格桑彭措表示，这次练习营对他们帮助很大，特别对激发组织的功能、恢复民间团体的机制等有很大的收益。回去之后，他们将在西藏流亡社区积极地推动各项组织的健全及恢复工作。7月9号，他们结束为期9天的训练之后抵达台北，并开始拜会台湾佛教青年会、民进党青年部及妇女部以及台湾联通网等非政府组织及团体，于今天出席第7届国际佛教妇女会议。美国国会计划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制裁，制止大杀伤力武器扩散。下面请听德基买到的报道。
东北社报道，路透社引述美国国会消息报道说，一个专门负责检查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国会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发表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以迫使中国制止大杀伤力武器扩散。路透社报道说，有关建议将会包括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及禁止将美国部分科技资源出口到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华盛顿部分官员曾指责中国是全球输出核技术的主要国家之一，布什及其他官员曾与中国领导人商讨制止大杀伤力武器扩散问题，但没有具体进展。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的小哥巴汪就德德原著的西藏镇之史。在1858年初，摄政热枕在大法会高潮中要举行抽签，幸运的是大家所同意那个孩子的名字首先被抽出来，为此事造成的紧张马上就消除了。摄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轻了加措，正式承认他为达赖十二世。摄政热枕利用他的权力建家封制官行和庄园给他所喜爱的人。汪去贾布侠扎和他的同事私下议论过这件事，他们都同意摄政滥用信印。他们把这个问题在嘎夏的正式会上提出来，发现其他成员也有同样的意见。他们决定摄政对使用印信掌握绝对的权力，对政府是有害的， 他们请示摄政，建议设立一位掌印官，就像达赖喇嘛已经有的一样，这可以提高他的地位和威望。摄政同意了，嘎夏就开会。那么由于夏扎是首批的嘎伦，他就被推举为掌印。为此嘎夏写了一份公文里交给摄政批准，文件在晚上送交摄政。当时他正和他的顾问基乔堪波会见，基乔堪波警告摄政说，嘎夏的计划是一个阴谋诡计，要夺去他的权利，应当找出谁在背后搞这套把戏。通过这些勘察，摄政发现了是小扎在鼓动这件事。小扎被遭到摄政的办公室，他以为会得到摄政的印，但是情况正正相反，他被摄政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官阶和职位，连家都不让他回，就把他放逐到他伊莫贾克庄园上去了，要他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小哲虽然已经结婚，但和另外一个女人有勾搭，他的妻子对此深有反感，正想找个机会发作一下。小哲任嘎伦时，他和尼泊尔的大臣拉纳经常有来往。在回答拉纳问他现在干什么的一封信中，他说他现在被免职，被强迫住在庄园上。这封信和一些礼品送到尼泊尔，但是这封信的手稿落在了他妻子的手中，又转到了他在拉萨的一个对手手中。他立即被送交摄政，并说夏哲在勾结郭尔克人反对西藏。摄政热枕派了一名军官戴奔天巴和一部分军队到庄园上去，带着指示要夏扎永远不得回到拉萨。作为一位僧人，摄政不能公开下令杀夏扎，但他的用意是如此的。戴奔天巴到达庄园后，立即逮捕了夏扎，并告诉他以这一行动的理由，看到自己的生命成了问题，夏扎就原原本本地向天巴叙述了他在拉大克和尼泊尔为国家效力的成就。戴奔坦巴开始考虑，萨什这样一个有名望和爱国的人对自己也是不利的，他就执行摄政指示的，永远不准夏扎回拉萨，把夏扎关在一个叫做贾吉举巴的庙里，强迫他出家为僧，寺院的堪布受命要严密地监视他。夏扎对摄政对他的处理深有反感，利用一个卖鼻烟的商人跑腿，他给甘丹寺的管家班丹东主写了一封信。这人曾经在夏哲下面工作过，表现忠心而能干。夏哲要班丹东主发动僧人反对摄政，班丹立即着手进行，利用这一鼻烟商通知夏哲一切都准备好了。夏哲回答说现在行动还过早，最好能取得哲蚌寺僧人的合作，色拉斯是一定会支持摄政的。在1862年，摄政以钱袋粮供给各寺院，哲蚌寺的僧人对此很不满，这就造成了一个空子。班丹东主就煽动哲蚌寺僧人起来造反，甘丹斯和哲蚌寺的联合力量把夏哲放了出来，并搞到拉萨附近。达赖喇嘛还很年轻，他的一些侍从人员是夏哲的拥护者。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小哥宝汪舅奶奶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